Zambara Zambara Bhamana Zarambava Zambaba Humpa Soha Zambara Zambara Bhamana Zarambava Zambaba Humpa Soha Zambara Zambara Bhamana Zarambava Zambaba Humpa Soha Yundanti Gumbo Jangura Yangla Shangza Loha Gangalu Zanye Zanzanye Dalan Dana Sahi Jinja Dungan Jayin Zashanje Jaduga Lawanza Ganda Zabi Zanra Mare Mandan Denga Jiju Zuzu Gana Wajidra Zivina Zuzi Yandan Song Zata Shizu Nui Mungi Nungi Jija Zuzu Zah Mare Mansa Tinga Nyugi Jinja Janza Zazan Dungi Dabjan Sabjita Song Yun Dani Zuzi Zuzu Chutsa chutun chuni chimsa taro misra chanwara yonna tata Chetan chi chi chinsa ozi chi Dalo dimu mumba sasani Gatan demchu yonna drupa yu Nochu pupi lanwa chetu suru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理，离障本来护住龙心巴七境，无故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开始一起学习今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论。这个善说海这个宣讲这个入菩萨行论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因为作为一个大乘的菩萨，作为一个大乘的佛子。必须要了知身为菩萨他应做之事，那么到底是作为一个菩萨不单单是拥有一个菩萨的名衔，比如说我们去受了菩萨戒，拿到了菩萨戒的戒牒，我们就认为我们是菩萨了。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拿到了这个名衔之后呢，至于菩萨他应该对众生尽什么样的责任，菩萨本身应该如何去修行，那么如果对这些一无所知的话，那么实际上仅仅拥有这个须弥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要来学习这个入菩萨行论。那么因为这个入菩萨行论呢，它就是去入菩萨行为的这些修行方法。入菩萨行就是去入菩萨的这个种种的修行，去入菩萨的种种行为。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来学习入菩萨行论。当然这里面呢也讲到了很多平时我们怎么样做这些正确的取舍内心当中如何作意，行为当中如何度化众生，世俗当中如何修行，生意当中如何修行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一种修法呢，实际上在入行论当中讲的非常的清楚。因为说呢，我们自己呢也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然后认认真真的学习为了利益自他的缘故，这样的话就进行修持，这个发心这个作意是相当的重要，相当的关键。佛经当中也是讲过，实际上我们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样一种人生呢是特别难以获得的，然后呢获得人生之后呢，尤其困难的是执欲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佛法。那么因为只有殊胜的人生作为基础作为首依，才能够这样一种修持殊胜的法义。而就是说真正的法义呢，是对于自己对于所有的众生那个彻底予以救助的殊胜法要。所以说我们只有经由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去实践才可以引导自他去向于涅槃的彼岸。所以说这个佛法呢特别难以听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更难以直喻的呢，就是有殊胜的上师，有殊胜的善知识通过这样一种正确的传承，通过这样正确的传讲方式来让我们理解佛法，那这个是更为稀有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虽然直遇到了佛法，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寺庙当中也可以看到流通处当中有很多经典呢，有很多这样论点呢，但是如果没有殊胜的上师来解释来给我们传授实际上通过我们的自力呢，很难以真正的去了知这里面到底讲什么样一种殊胜含义。即便是我们花很多的时间都不一定真正能够正确理解，而有了殊胜的上师善知识，通过正确的传讲的方式通过这样一种正确的传承给我们宣讲呢，就相当于把这个最正确的理解的方法直接交到我们手上，直接让我们来理解，直接让我们来进行修持。所以说实际上呢，有殊胜的上师传讲这个入行论是非常稀有的。那现在呢，我们呢是有这样一种因缘，所以说应该欢喜，应该精进。第一方面呢是获得了人生这个方面应该欢喜。 第二个方面呢，子欲的佛法也应该欢喜。第三个呢，就是书生的上师，通过这样一种善巧方便，让我们就说是通过光碟等等的方式来学习这样一种非常殊胜的大乘法要。有这样一种因缘呢，绝对不是无因无缘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好像随随便便啊，一个偶然的因缘就获得了这样一种听闻正法的法要，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对这样一种听闻法要的机会，不一定感觉非常的这个稀奇。但实际上，从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育当中，果和缘起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听闻佛法，既然前面说佛法这么难闻，然后呢，就是说子欲善知识来讲解更加困难。那么，这个果这么困难的话，我们就可以由果推因，就知道这个因一定是非常难以就子欲的。现在我们能够子欲这样一种殊胜听法的因缘，并不是因为运气好，而一定是因为在以前曾经种下过闻法的种子习气，曾经接触过殊胜的佛法的缘故呢，现在有了进一步来深化我们的这样对佛法理解的机会，有了真正能够去入深入修行菩萨行的机会，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殊胜。所以说，我们修习佛法，它是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最初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和佛法结了一点因缘，那么后面呢，通过这样一种因缘的种子不断的。进行就说是这个变化不断的这样进行，这又说是发展的缘故，所以说我们有了一直上师的因缘，有了听闻佛法的因缘，有了深入理解最殊胜法要的因缘，从世俗谛到圣义谛的这样一切的法要，逐渐逐渐接近实相的这些因缘，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在我们的这样人生当中，逐渐逐渐就圆满了。所以说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机会之后呢，可以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向内心去入正法，内心证悟正法，像这样的话进行这个精进，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在就说是执于这个法要的时候呢，应该欢喜。那么现在我们辅导这个入行论呢，因为上师在这个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当中没有牵扯到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宋词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入行论的本颂和他的注释呢都没有牵扯到，所以说我们在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当中呢。就把这个上师在据说这个法本当中或者光盘当中所讲的这些意义比较重要的这个意义呢，做一个归摄。做个归摄之后呢，需要强调的哪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我们在这个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当中，主要通过这个方式来做辅导。那么后面第三堂课以后进入到了宋词啊，进入到了注释啊，像这样我们应该按照这个宋词和注释的方式进行辅导。那么第一堂、第二堂呢，主要是归摄一下。再就是说是光盘当中所讲的意义啊，法本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意义做归摄之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辅导。那么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他有一个这样的责任，就像前面刚刚讲的一样，既然我们拥有了一个菩萨的名称，就应该努力的和这样的名称，相符合、相适应，或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完全符合他的这样一种名称的含义。那么现在呢，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呢，也一样。实际上，我们说我们是皈依了佛、皈依了三宝的这个佛弟子。那么就是说，既然皈依了佛，那么就是说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佛的教义到底如何宣讲，讲了什么教义？那么这个是作为一个佛弟子他的一种责任吧，一种义务。所以说呢，如果不了知佛到底讲了什么，佛教的教义到底是哪方面进行阐释，我们说我们是佛弟子的，就徒有虚名。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上师书生的上师善知识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大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入这个佛法，把这个佛教的教义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让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名和实相符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恩德非常大。而且呢，在这样学习佛法过程当中，逐渐的了知了佛法当中的这个取舍的意义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诸法的实相呢，逐渐逐渐了清了知，逐渐的看清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究竟真相。这些呢都是殊胜上智士对我们的这样一种恩德，所以说对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也必须要了知。这次呢就说是这个我们有机会在光盘面前呢听闻上师讲解的入行论，一方面呢也是很殊胜的因缘，一方面呢我们对于殊胜的上师呢也应该有一种感恩之心，因为在所有的获得当中，能够赐予我们殊胜法要的，相当于就是赐给我们法身慧命。能够让我们的这样法身就得以延续，让我们的这样法身最后得以现前，实际上在所有的获得当中，这个是最殊胜的获得，最稀有的获得，远远比我们就是说在世间当中获得一些钱财啊， 获得一些名声呢，获得一些奇遇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八法的这些欲妙快乐啊，远远比这些的意义要大得多。因为我们即便是在轮回当中无数次的拥有过，这些名声、这些快乐，但实际意义上呢，全都不可靠，一一都抛弃了。现在我们努力追求的这些东西呢，也是同样的命运。而这样的法义，它是开启我们内心的真如实相的一种殊胜方便。所以说，如那个能够直喻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能够了知殊胜的法义呢，它就是打开了我们殊胜的佛性之门。逐渐逐渐在我们内心当中永不变化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佛性呢，来部分现前或者乃至于圆满现前，这一切的来都需要来自于我们知道都是来自于就是说殊胜上师的恩德。那么通过前世的这样一种因缘呢，今生当中有了这样一直上师学习佛法的机会，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在说迦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当中也是讲过今生当中能够直喻这样一种大恩上师呢，是在无始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无始以来重大转折呢，以前呢全都是就说是不间断的或者不由自主的方式漂流轮回当中做轮回的事情。那么自从遇到殊胜大恩上师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命运从此改变，因为上师告诉我们出离轮回的方法，告诉我们修菩萨道的方法，这方面对我们恩德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就说是上师讲解这个入菩萨行论。平时我们在就是说依止过程当中、观察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很深的感触。实际上，入行论当中所讲到的利他的心、利他的行为等等等等这些大乘菩萨需要具足的智慧啊、大悲心啊等等，在上师的身上呢，完全能够体现。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上师就是活生生的这些菩萨完全能够实践菩萨行，而且把这个实践菩萨行的这些体验呢，这样一种种种的法要啊、窍诀啊等等。通过就是说传讲的方式传递到我们身上，传递到我们手上，让我们也能够，接过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的接力棒，继续呢就说是开始实践菩萨行。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在入行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通过入行论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词句啊，它的意义的加持，我们的心会发生转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会发生转变，我们对待就是说一些众生的这样一种方式会发生转变，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实际上是非常，就是说殊胜非常有必要的一种大转变。这个方面全都是来自于学习入行论，所以下面我们慢慢学习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入行论它在调伏我们的烦恼方面，在引导我们的心去入殊胜实相方面，的的确确是无与伦比的一个殊胜教研啊。这个方面我们慢慢就可以体会的。那么上次在就说是在这个讲课的时候呢，也强调。我们闻思和修行呢，不脱离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教研，实际上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闻思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论，当然呢，就是佛陀的经典呢，这个也是相当殊胜的，因为他讲到了一切万法的实相。但是呢，因为就是说佛陀的经典呢，密意很深，所以如果按照一般的人的智慧来讲啊，很难以直接去领会这样一种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所权益。所以说后面的这些大菩萨。纷纷出世解释这样佛经，解释佛陀的究竟意趣，就是说佛陀经典当中的这些经义到底应该从哪方面来解释，应该如何来解释，应该以什么样的次第来解释。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论著。当然按照这样一种传统来讲的话，印度也好，西藏也好，他在讲解佛经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个五大论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传讲的方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比较随顺于小乘方面的呢，只有这样一种戒律，主要在这个当中呢讲解这个小乘的戒律。当然了，不一定是完全讲解小乘的戒律，有时候也讲菩萨戒啊、密乘戒等等。但是呢，在戒律五大论当中呢，主要是讲这个戒律的方面，让我们了知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他的这个出离心应该怎么样升起啊，或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怎么样符合于修行的标准。所以说呢。必须要受戒，必须要按照戒律的这样指引来进行修行。所以说呢，告诉我们所取所舍之处，这方面呢是大概就说是随顺于小乘方面宣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俱舍论。俱舍论呢，宣讲了这些有情世间、器世间这样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法义。比如说呢，在俱舍论当中讲到了这些五蕴它的分类啊，它各自的这个作用啊，它的法相等等，也讲到了这些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法，它的心所法。这些很多意义也讲到了这些就说是这个一切的这样运的本性，还讲到了这些器世间啊、有情世界的很多分类。所以这个里面呢，也是 主要以这个实地法人与小城的交易为基础而进行这个宣讲阐释的。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学习这样一种这个音名啊，音名呢主要是对于现在的世间我们的诸根和诸境，就是说我们的根是怎么样的本体，它境是什么样的本体，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来了知根和境的关系。这里面把这样一种这个世俗法，划成起作用和不能起作用这两类。然后呢，就说是对于能够起作用的这些法做些做分析做观察。像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了知这些万法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准确的这些认知，如果能够把这些法认得很清楚，实际上学音品它最后会落到唯识上面，就知道这一切呢都是新世界安立的。如果不是新世界安立的话，这一切万法的这些自信都没办法真实的确立。所以说呢，最后归摄到了这样一种万法唯识。这个方面也是就是说通过学音品呢，让我们的这样一种思想更加有逻辑性，更加能够就是说比较客观公正的去观察万法的这样一种体性，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五大论当中的第三个。然后呢，还有当然就是讲到了这个空性方面的、大乘方面的，有中观的体系和般若体系。中观体系呢，比如说中论还有四百论，还有入中论等等，还有就是说是入菩萨行的第九品智慧品，这都是属于大乘的中观。还有呢，就是说是般若，般若实际上呢，它也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怎么样现前殊胜空性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主要代表的就是相关庄论。中观和这个相关庄论呢，实际上是佛陀二转法轮当中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一个侧面呢讲到了空性侧面，一个侧面讲到了它现证的侧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是无不大论。无不大论呢，实际上它能够就说是尽可能的打开我们的思路，深入到很甚深的智慧当中。对于有情世间、气世间对于就是说它的现象和实相，对于暂时和究竟等等各个层面的各个法，做一个最深入的这样一种认知。有了最深入的认知之后呢，就逐渐让我们的思想靠近实相。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要增加自己的这些对实相的认知啊、正见啊等等，或者修行的方式。那么在这五大论当中呢，讲得非常非常的细致这个方面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上次在这样一种光盘当中也提到呢，实际上就是说修行法要。这个修行法要呢，他就说是这个，实际上也是和整个修佛法的体系的是没有分开的。但是它的侧重点呢，主要是在如何调伏自己的心，如何调伏自己的心方面，它制成一个体系。所以说，它称之为修行法要，修行的这个法门。那比如说呢，《入菩萨行论》，它就是属于这个体系当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论述。怎么样告诉我们调心？怎么样调伏我们的心？怎么样调伏我们的六根？怎么样？就是说，让我们的心去入于殊胜的菩萨行，在这个入行人当中呢，通过这样一种有次第、有体系的方式，逐渐的予以对我们的心做引导。当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主要呢也是就是说，首先来认知，然后认知之后呢，再来串习。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入菩萨行论、修行法要的这一系。所以说，我们一方面要对于这些很深的、很广大的这些论点呢，要进行闻思；一方面呢，对于这样一种殊胜的修行法要呢，必须也要产生高度兴趣。然后，如果只是修行没有这样一种正见的基础呢，有些时候我们的修行比较容易呢，就说是这个进入到盲修瞎练的这样一种这个企图当中，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只是闻思没有这样的修行呢，那么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闻思的结果，那有什么样一种这个真实可信的必要性？实际上，我们就说我们闻思就是为了修行，修行之前呢，以闻思来作为修行的这样一种前行基础。有了闻思得到的定解，圆这个定解，再去串习这个叫修。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上师强调呢，就是说闻思和修行呢就说是不能够脱离。一方面呢，尽量的吧看自己的情况。当然就是说，在家的修行者和有时候出家的修行者，从他的时间呢，从他的精力等等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稍微有点侧重，侧重点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出家者来讲的话，他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深入的闻思这些五不大论，对于深广理论可以有很深的这样一种摄入。但是呢，如果作为在家者来讲的话，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就是说是听闻思考就是说讨论辩论等等，不一定有这样一种机会。但是呢，跟随自己的这个情况，尽量的做一些就是说理论上面的探讨，然后呢再抽时间去实践这样一种修行的菩萨行，这方面呢就是就是说很有必要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入菩萨行论呢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法要。那么现在我们这次学习的呢是这个入菩萨行论其中的一个注释善说海。当然我们就知道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上师在讲善说海的时候， 第一本书当中啊，还有第二本书一部分呢啊，是首先讲了宋词，然后再把上说海的这样一种注释再予以讲解。那后面呢，通过啊，就某些因缘的出现的缘故，所以说后面呢，就说是这个只是讲解了陆行德的宋词，上说海的这样一种注释呢，后面就没有再讲。但是呢，科判呢仍然是使用了这个上说海的科判。这方面我们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知道这一点。那么就知道为什么要宣讲这个上说海。上次在讲这个传讲啊传译，就是说讲译这个本段的原因的时候呢，也是讲得特别清楚。啊，一方面呢，就是讲到的话，也是为了圆满访瑞宝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愿，所以说传讲这样一种上说海。还有一个呢，就上说海本身啊，他在这个修行的法要当中，他在入菩萨行论的注释当中，他具有很就是说特殊的地位。它具有很甚深的加持，因为就是说上说海的这个作者无著贤菩萨呢，他就是在修行这个菩萨行方面修行的特别成功，所以从他的传记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他的菩提心他的善心非常圆满的缘故，所以说在他修行的地方，这些动物全部都受他菩提心的这个大悲心的感染啊，本来是互为天敌的这些动物呢，他都可以在一起啊，一起生活，一起生存，一起打闹，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恶心，所以说豺狼啊兔子啊这些方面它都可以在一起啊，就是说可以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这完全是因为他内心当中的菩提心已经圆满，他的这个利他心非常的圆满，已经直接能够不单单是自己的内心当中充满了这个菩提心，充满了善心，而且这样一种善心的力量已经往外散发，然后影响到了其他众生的相续，让其他的众生呢内心当中也感受到了这样一种菩提心的力量，所以说把他们相续当中的这些野性啊啊，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残忍的一面呢，全部都已经覆盖住，他们内心当中也能够产生善心，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他的这内心当中的菩提心之圆满，他的这样一种善心之啊，就是殊胜。这方面呢，他就说是通过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相续所造的这样一种入行论的注释呢，就叫做上说海。所以说呢，啊，又说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说法，房瑞宝以前也这样讲过，上次呢在讲的时候也是这样提到过，如果能够学习上说海。啊，就是说自己内心当中绝对会自然而然产生殊胜的菩提心。当然，地根啊，就是说是地根者或者说福报比较深厚的人呢，他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时间短一点，速度快一点。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人，通过接触上说海的这样一种这个注释呢，不管是接触几句话也好，乃至于几个颂词也好，啊，或者只是接触科判也好，实际上呢，它都是和上说海有关的缘故，所以后面呢，自然而然的内心当中绝对会产生殊胜的不造作的菩提心。所以作为一个大乘行者来讲呢，这个也算是一种外在的一个殊胜助缘。那么如果有了内在的，我们想要学习、想要升起菩提心的这个意乐，再加上外在有这样因缘，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菩提心呢，就完全可以就说是这个产生起来。啊，这方面就是为什么就说是要传讲这个上说海的这个原因所在。当然就说是这个入菩萨行论的注释呢也有很多，上说海呢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注释啊，其他的很多科判呢也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呢这个上说海呢在这个方面它因为在这些这个传统当中有一种这个殊胜的说法，所以说呢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无著菩萨的上说海也有很有必要。除了这个上说海之外呢，还有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些短小论注修行的修行的精华，我们曾经接触到的流传比较广的，像这个佛智行三支七论、相知七颂这样一种论点，那么实际上也是对于修行来讲非常殊胜，也是能够就学习完之后也能够改变我们相续的这些殊胜的法要，所以说我们看了之后觉得这个对这方面对于修心方面修行方面呢，它的的确确是一种跳跃性的方式来进行阐释的，所以说描绘这个入行论，然后呢就是说开显入行论，像在那以前在无著菩萨造这个入行论之前呢，曾经也是有一个大德请问另外一个修行非常圆满的大德，他说在如今的藏地谁对入行论最为通达呢，这个上师就讲到了两个最通达入行论的大德，其中一位呢就是这个无著菩萨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他对无著菩萨行论的这个不管是他的这个持续的意义也好，还是隐藏的意义也好，还是通过修行的圆满这些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过修行的圆满他里面的这个所权益也好，都是公认的这个权威，所以说他所造的这样一种上说海的论点，我们现在能够学习的话，的的确确也是非常殊胜啊，就是好加上好，殊胜加上殊胜的这样一种就是非常这个极其殊胜的因缘。所以说，我们止于之后呢，应该通过欢喜心来学习。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学习这个论点的时间比较长嘛，所以说我们还是在最初的时候呢，应该发起一个就是说这个坚固的心最好不要中途而废。那么，如果有什么样一种特殊的因缘， 中间就是说不得已中断几堂课的话，后面也必须要通过听光盘的方式呢重新补上这样课，所以说最好呢不要就是说这个断传声，因为它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利益是非常大，而且呢不单单是就是说是这个传承对我们的价值很大，直接学习这样一种这个论点，通过论点里面词句啊它的意义，我们在听闻学习完之后呢，就可以对我们的相续直接做改变。随着我们在学习入行论学习的时间越长，实际上呢，对我们的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震动也就越大，因为它完全是和我们平时作为世界人来讲这些自私自利的作业啊、自私自利性完全背道而驰，完全帮助我们打破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些我爱之啊等等。所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这个法药。因此说呢，我们学习这个本论的时间的确可能会比较长，因为上次讲了200多堂课，200多堂课呢，如果一个星期讲2堂课的话，它也是这个时间是非常够长的，所以说要1、2年的时间才能够学完。但不管怎么样呢，时间有的时候看起来1、2年的时间比较长，那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每个星期我们都能够坚持听，每个星期都坚持听，像这样的话，就是总有一天会圆满，而且圆满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的的确确呢，把时间花在学习这个殊胜的入行论的这个时间上面，的的确确是这个物有所值的。尤其是我们平时呢，无始以来都没有曾经真正的在这个学习这些佛法当中下一个真实的这样功夫，所以现在呢，我们导致这个僧侣一的善法方面啊，修正方面都还非常差劲。那么现在有了这样机缘之后呢，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个时机出现的时候呢，就应该抓住它因为这很多时候实际上我们学法的这个心态啊，或者学法的机缘，有些时候呢，如果你不重视的话，他有可能就从身边溜走，溜走之后呢，不一定马上很短时间当中再重新聚聚。所以说，现在既然已经聚聚到了这些因缘，这个因缘很殊胜的时候呢，就不要让他就说是这个就从我们身边溜走，应该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个问题。就像上次讲的，也应该把这样学习这个佛法、学习入行论呢，作为我们在整个这样一种这个生活学习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是对于自他、对于自己啊、对于自己的家人也好、对于其他人来讲也好，他都是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这个利益的这个殊胜的法药。尤其是那个转变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这些我执轮回的根本，它的作用非常大，加持力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到了，就是说是学习这个入行论，一方面看起来时间很长，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它的这个加持力是非常大。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说是这个认认真真的发一个坚固性，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不能够中途而退，应该呢，就说是坚持下去呢，最后肯定会就说是听闻圆满。听闻圆满呢，主要是内心当中要得到一个殊胜的利益，这个方面一定是可以通过入行论的加持，让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殊胜利益的。所以说，我们相信呢，随着这个学习本论的这个这样一种深入呢，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入行论里面就是宝库。我们深入宝库之后呢，会获得各式各样的珍宝。我们会就是说发现真正开始系统的学习一部非常殊胜的论点，它的这样一种快乐，它的这样一种对我们身心的这些改变，我们内心当中充满了法喜，都会在这里面呢，完全都能够找得到。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就是说，要这个因为时间长的缘故呢，首先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坚定的决心，发愿无论如何一定要学习圆满，在这过程当中也是仔细去体会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力争呢，就是说是对这个学习本论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欢喜心。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如果有了欢喜心，就不会觉得时间长。如果对一个事情呢没有兴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漫长。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要坚持下去这么长时间的话，估计可能有点困难的。另外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上次也是说，学习本论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就说是这个坚持，就是说学习入行论当中所讲到的殊胜法义。然后呢，这个入菩萨行论呢，自从就是说这个祭天菩萨他在这个印度那兰陀寺僧众的这个就说是诵经大会上面把这部论点送出来之后呢，就一直流传世间，非常之广。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些传记呢，在上次的注释当中都有逐渐的阐释，它有七大稀有传记。上次在讲解入行的过程当中呢，逐渐把这个七大传记呢，都是就是说在合适的地方做了这样阐释。但是大概的这个宣讲入行论的这个宣讲入行论的这样情况呢，是当时祭天菩萨在那兰陀寺秘密修行就是说表面上就是说显得和一般的僧人，他也是显现上出家的一个比丘一个僧人，但是呢，其他的僧人在那兰陀寺啊都非常精进， 要不然就说是这个听闻啊、背诵啊，要不然就说修行啊，都很精进。但是呢，就说是显现上面，既然菩萨他的行为就有点啊，显现上就有点出格。为什么有点出格呢？因为他除了这个吃饭啊、就睡觉啊、大小便这些事情之外呢，对于这些学习显现上面一概不上心，然后呢也是不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大家叫他三想者啊、除了吃饭、睡觉、大小便之外，对于一些学习没有什么任何的兴趣，大家都叫他三想者一样，看不惯他，就觉得这样的修行者混在道场当中啊，实际上是给啊这样一种这个佛教抹黑，所以大家就想把他驱逐掉，不应该让他待在啊就僧团当中混饭吃。所以说呢，就但是呢，他也没有犯什么大错，也不好就是说直接的开除，就想了个办法，就是大家他就说知道嘛，就是啊就说是这个西天菩萨他没有学习，估计呢也没有背诵，也没有学习。如果我们办一次这个诵经大会，让所有的僧众，一个一个上台，把自己所学习的这个经论背下来，背不下来的就开除，就这样的，他们就制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首先呢，给吉天菩萨讲，我们有一个这样计划。他首先说我不行啊，我没学过这些东西，怎么能背呢？这些其他的人就不同意，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告诉了这样一种他的师父，告诉他师父，他师父呢就说是知道之后呢。他也跟虽然今天菩萨也跟他师父说我不行，但是他师父让他背，他也没办法，最后只有就勉强勉强就答应了。但是呢，我们就知道今天菩萨他就虽然在表面上面表面上他没有做什么修行，但是他秘密当中呢，他因为和文殊菩萨的因缘很深，所以说呢，就说是他就说经常性的在文殊菩萨面前亲自听法，然后内心当中记持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殊胜的法要这方面他的这个禅定的功夫啊，这些政府非常的深，但是只不过是在外表呢没有显现出来，他只是在外表显现成一个很平庸的一个修行者而已。那么到了该他背诵那一天啊，就僧众呢就是说给他打了个很高的台子，也没有设楼梯，就这样想要看他出丑。然后但是呢，没想到呢，今天菩萨就说走到台边，好像很不注意的样子，直接就上了台子。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有点怀疑了，像在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隐藏的大德？因为他看他上这个讲台的样子呢，非常非常的潇洒，所以像在那就怀疑他是不是这样一种隐藏的大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今天菩萨坐在法座上面，坐在高座上，就问下面的这些僧众：你们想要听以前曾经流传在世间当中的论点呢，还是说要听以前没有在世间当中流传的论点呢？这个时候下面的僧众有两种态度，两种想法一类僧众呢，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对他有点信心，他就想这个事可能是一个大德，应该让他就说是就送出一部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书生的这些论点他是所以说这部分僧众就说请求他说应该就说是讲述一部以前没有流行的论点，这是一种态度。第二种僧众的态度呢，是为了看热闹的，为了让他出丑，他就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念一部以前没有过的论点吧，说大家的一致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就是让他要送一部以前没有流传过的论点。这个是呢，今天菩萨在法座上面，他就想，他就说，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写了三部论点，一部呢就叫做这个学习论，一部呢就叫做经济论，一部呢就叫入行论。他就想呢，就是说学习论呢太广了学习论的法本现在也有，学习论他就想学习论的法本太广了，像这样的话可能花很多时间，而且你念出来之后呢，可能对其他一般的修行人呢利益有多大不好说。经济论太略。入菩萨行论的话不多不少，他就在法中上面开始从论名开始一直念下来，他的心当中完全就是说记持住这个入行论嘛，所以他造了论点，所以他开始念一直念一直背诵，像在那背诵到智慧品当中这样一种一个书圣宋词的时候呢，那个宋词主要是在智慧品的第34颂，像他讲到一切万法的本性都是完全的是离开一切细论的如果我们不执着的话就能够去除寂灭，这个宋词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开始逐渐的从法座上面上升，慢慢上升到虚空当中就是后面呢就是说是他在上升过程当中还是一直的念诵这个颂词，后面呢逐渐引入虚空不见了之后，但是这个念诵的这个声音还是不间断的传下来，一直就是把这个论点传圆满为止。这个就是入菩萨行论这个传奇性的出现在世间的一个这样一种传记非常非常稀有的一个传记。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入菩萨行论最初是寂天菩萨通过这样一种非凡的方式这样一种这个写下来的造下来的吧，就说念完之后呢，下面的很多具有不妄知的这个班智达就把他的这个颂词就记下来，然后就开始逐渐开始流转到世间当中。然后在印度呢，就说对这个入行论一问世之后马上就引起了震动，所以说大家纷纷学习，纷纷的去造论点解释，所以说据说在印度呢就是说对于入行论写的注释就108种， 非常的多。那后面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入行论呢，传到西藏，传到藏地之后呢，这些各个教派的大德对于入法行论的这些菩萨行的修行方法也是高度的重视，非常欢喜欢喜。所以说呢，大批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些学者呢，也对入行论呢开始讲解啊，开始注释啊，开始传承啊。但是像这样呢，也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工作。所以说入行论它在西藏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普遍受欢迎的一个这样一种论点。而且呢，在这个流传过程当中，改变了无数人的自私自利的心态，让无数人呢真正的驱逐到了殊胜的大乘道、殊胜的菩萨道当中，让无数人真正的在这个当中获得了殊胜的法义和证悟。所以它的流传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呢，在汉地呢，以前虽然也在宋朝的时候，它也有这样一种翻译，但是呢，因缘可能是因缘还不就说不合合吧，众生的福报可能还有点稍微没有现前的缘故，所以说在古代之前呢都没有就是说真实的就是说重视这个论点，也没有人去传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汉地呢，它就是说兴盛的时间就稍晚一点，就到了现代的时候。现在的时候呢，就说是逐渐把这样一种这个入行论的宋词重新呢从藏语翻成的汉语，然后呢通过很多大的，尤其是大恩上师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广弘入行论，广传入行论。所以说通过这几年的这个弘传啊，汉地的很多出家人，很多的这样一种在家人啊，有智慧的人也好，没有智慧的人也好，像或者在深山修行的人也好，还是在都市里面这些工作的人也好啊，接触到入行论之后，学习了入行论之后呢，也是普遍都非常非常喜欢入行论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义。所以说很多人呢也是就是说背诵这个宋词啊，很多人也是发愿一辈子实修这样入行论宋词啊，或者就是说是因为学习入行论写的心得也是铺天盖地，非常非常多。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啊，对于入行论的一种包养包赞。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现在这几年呢入行论开始在汉地就是弘扬，而且在整个就是说世界上面嘛，就是说是西方世界当中呢也入行论呢也是翻译成英语啊，翻译成其他的语言，也在全世界也在就是说是这个流传，很多人呢也是非常喜欢。所以说呢，这个入行论呢有些时候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就是学习就是说是入行论的这个整个视频的内容。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是没有时间呢，他也会专门把这里面的极品挑出来学，比如说呢专门把安忍品挑出来学，对峙我们内心当中的嗔恨心。有的时候呢专门把智慧品挑出来学，来让我们知道中观应成派他的在就是抉择一万法实相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这样一种抉择的方式。有的时候呢就把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再加上又说后面的第十品，这个叫入行论四品，就把这个四品呢拿出来学习背诵。这个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规矩，不同的传讲的方法，学习的方法像这个有些很多大的，比如说大圆满前行的这个作者华智默契呢，他也是显现上面非常注重入行论，他自己呢也是对入行论非常的通达，也是造了入行论的这样一种科判啊，明经义的科判，现在我们也在用这个科判。还有呢，就是说他在任何地方，在藏地任何地方呢，不管是在就是说在家人的传习当中、寺庙当中，也是广泛的推广入行论。他自己显现上面也是这个入行论的法本呢，从来没离开过身体。有时间呢就看，有时间呢就说是开始学习。所以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些大德的一些普遍重视和承传的缘故，也让很多人呢就说是这个得到了利益。现在我们这次学习入行论呢，的的确确从他造论的方法来讲，弘扬的方法来讲，还是说他的这个整个学习者受益的情况来讲，现在我们遇到了入菩萨行论呢，就真正应该欢喜，发一个坚固的愿，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习实践入行论当中所讲的内容。当然了，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学习入行论的这些这些道友当中呢，有些以前曾经可能学习过，但是听过一次两次，这个绝对不够。因为入行论当中它是讲菩萨的行为，它是讲菩萨的修行方法，所以说呢，它很多时候是超越我们的一般的庸俗的自私自利心啊，超越了我们的分别心的。所以说这个里面的深深的含义，它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学习，反复去学习，它很深深的这样一种意义呢，才逐渐逐渐浮现出来。这个方面是针对如果以前已经学习过的这些人来讲，也不要说，也不要因为以前听过了、学习过了就可以了。实际上，这个入行论它是讲到怎么样驱逐菩萨的行为，它是很深深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义理的缘故。所以说还是要反复去、再一次的反复去观察、去学习，对我们来相学当中才可以深入的，就是说既持住这样一种入行论的这样一种词句和它的意义。然后，如果是第一次学习的话，就是说是第一次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就是像前面一样，也就是说认认真真的去对待这样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认真真的去尽量的抽时间去这个串习这个入行论，对自己啊，对这些对自己的家庭也好，对自己也好，对和其他这个交往的人来讲，都能够 带来这样一种这个塑身利益，因为自己学了入行论，自己的内心调和了，行为改变了，也能够影响到其他的人，说这个方面呢，对自他都是有利益。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利益，真正的如果说是究竟的利益的话，通过学习入行论，升起了塑身的菩提心，成为了菩萨了，然后逐渐的菩萨的这些智慧啊、神通啊、方便啊啊种种的这样功德得到之后呢，那就可以直接利益众生。啊，这个方面它就是几个比较就近的圆满的利益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利益呢，我们还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去通过学习去获得。哎，我们不能够想到怎么样，就说是这个一开始学一点点时间之后，马上要得到一个效果。如果不得到效果，就说明这个法不好。我们要就说是这个离开这样一种这个心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他这么兴盛呢？就因为这个入经论。本论就是非常殊胜，本身很殊胜，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入行论当中呢，它分了十品，分了十品呢，就第一品啊，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菩提心的利益，就是我们发菩提心有什么功德，发菩提心有什么利益啊，这个方面是很善巧，因为在让我们发菩提心之前呢，首先讲它的功德利益，就好像啊，就是说世间的商人他要推销产品之前，首先要介绍这个商品的功能。啊，它的这样一种殊胜性，让大家动心之后呢，才有了愿意买的这样一种心态。后面上次要讲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说第一品主要是讲这样一种菩提心的利益啊，我们就说学完之后就有点想发菩提心啊，一定要发菩提心，因为它功德这么大，利益这么大，一定要发。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二品呢，主要是讲要发起菩提心，要遣除障碍，所以说是讲的忏悔品。第三品呢，就是讲受持菩提心，受持菩提心呢，怎么样通过仪轨来让我们就说是受菩萨戒。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受菩萨戒，这个方面是第三品当中有专门的仪轨让我们去受戒的。然后呢，第四品、第五品啊、第六品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菩提心升起来之后，怎么样让它不退失。所以说啊，讲到了不放逸品，讲到了这样正念品，讲到了安忍品。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讲到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不能放逸啊，内心当我们就要小心翼翼的去修持，小心翼翼的去取舍这样一种因果，然后呢，保持正念，经常观察自己的三门，保持正念。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不退失，退失的因缘呢是嗔恨心，所以第六品讲到了安忍，要让我们安忍来，就是说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然后呢，就是说第七、第八、第九品呢，它是在就是说是已经不退的基础上，怎么样让它再的增上。所以说呢，第七品是讲精进品啊，就所有佛经当中精进的内容归收在一起。第八品呢就讲净律品，讲自他平等和自他相换的修法。第九品呢是讲智慧，当然这个智慧呢就讲究万法究竟实相。然后第十品呢就讲回向，把所有这些这个这些学习的利益啊、功德啊，或者整个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通过善巧的方式回向给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利益。这方面就是整个十品全品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概内容。当然我们就是这个是这个简略的介绍一下而已，真正我们深入学习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的词句非常巧妙，他讲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呢、非常圆满，就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就能够让我们放弃以前的这个偏执。他理论我们学习了之后呢，就知道非常非常的尖锐，有的时候呢说服我们的时候，他的理论非常圆满的。而且呢，为了让我们了知这个里面的内容，使用了大量的比喻啊，这个比喻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来，就是说了知，通过我们熟悉的比喻来了知这个比较抽象的或者比较甚深难懂的这个内容，所以使用大量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是菩萨行呢非常非常的殊胜。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这个这样执欲的时候呢，这个入行论真正来讲，对我们改变我们一生的论点，可能就是这个入菩萨行论，因为它是非常系统的、非常善巧的来，就是说针对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轮回根本的这个我执啊，轮回根本这个我爱执，怎么样下手，开始逐渐改变它，把它改变成一种利他的状态，把它改变成一种慈悲心的状态，把它改变成一种殊胜菩提心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入行论，它就专门来宣讲这样问题。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这个入行论的主线是什么？从第一品到第十品的主线是什么？我们说这个入菩萨行的这个主线，它的提纲，它的核心是以这样一种，就是说升起利他心，然后呢，就是说是消亡自己的自利心，升起利他心，这个为主线的。所以说呢，有了这个利他心之后呢，我们的菩提心啊，这样一种修行法的这些殊胜的意义呢，才可以升起来。所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自利心，要让我们内心当中完全的升起这个利他心，然后呢，通过这个行为去这个利益众生，去改变众生。所以像这样呢，它主要是从就打破自利，然后就是说升起他利的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这个意义，让我们去这个转变，让我们去修学啊。当然这里面也是在这个利他的过程当中，也贯穿了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主线当中把这些六度的方法贯穿起来 哎，我们如果学完之后，如果认真的学完之后有体会的话，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六度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利他心，一定会有一种转变。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问题，逐渐学习，我们都能够了知。还有这个方面呢，就上次所讲的一个传记，因为在这个书市当中已经讲得清楚了，所以说我们这儿呢就不再重复这些传记内容。那么以上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在这个第一堂课当中。上师呢所宣讲的一些比较重要内容啊，当然我们还是有些时候地方该就是发挥的时候呢，稍微发挥一下重点方面哪些方面重点强调一下，实际上都没有离开上师在这个课堂里面的自己所讲的内容，是吧？这个以上呢就是第一堂课辅导完了，休息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辅导一下第二堂课里面的比较重要的问题。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苦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娑婆提耶吽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